雄飞一听，这田晓峰真急性子，他刚坐下，这啪啪啪啪啪啪啪来一圈说明了，这样也好看快，省着兜圈子。就见老北风在那坐着，时而皱眉，时而点头，时而晃晃脑袋，时而攥着拳头，可能这个心里挺复杂呀。一直等田晓峰说完了，老北风长出了一口气，故您的意思是说，官府要收编我们的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你要愿意的话，你把弟兄们拉出塔山，就到锦州报道。黄显生将军表了态，只要你能协助官府抵抗日本鬼子，打击林运清，论功行赏。我这话先放个空炮吧，能亏待你不？你闹的那阵儿，你成了国家的正式警务人员也好，你成了国家的军队也好，你不是把贼皮就脱掉了吗？那阵老百姓看你是怎么看？你何必落草为寇呢？你好好想想。故你方面这一说，我想过了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我手下这一千多人呢，我怎么领他们怎么走啊？这跟您说，谁也不累当贼。既然机会来了，我求之不得呀。只是我想，让我对付林彦青，我没跟他打过交道，我没有把握。您方便说了，说他领了十来万人，我这才一千多人，恐怕力不从心。海天吧，咱别以人数多少定论，你得想想主意，把那些绝招都拿出来，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当初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，那阵才有多少人，也就是几百人，纵横辽西辽东，这事你知道吗？他能深入到新民府学习双田洋行，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夺枪抢马，难道说你就办不到这些事儿？老北方已经脸红了，果然呀，哈哈哈！我跟仙大帅比，那是小巫见大巫，我怎么跟人家比？不过姑娘说的有道理。的确是这么回事，逢强制举，遇弱活擒。好了，我听您的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夺了。熊飞真没想到啊，这事办的这么快的，不到半小时达成协议。熊飞非常高兴，那得幸亏田晓峰不见那麻烦套了，能相信你吗？我老北风看了看这县衙，我这我可不能收，这看着我太不值钱了，我没见过钱，我们这帮弟兄们都穷疯了，绝非如此，我现在颇有积蓄，现在国难当头，我也知道这个钱这玩意是命脉， 现在干什么都离不开钱，所以我不能收。等将来我要立了功了，我要拿这笔钱，我心里头还觉得挺安定。这阵我拿钱，于心不忍，无功受禄，岂是不安？这钱说什么我也不能。熊飞说：“这是我们一点的心意。”黄将军再三交代：“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，退呀退呀。”最后田小凤一拍板：“算了算了，算了，海天吧，收去吧。你要拒之不收，显得没有诚意了。”姑，那好吧，听您的，我栽培了。答应了，钱人家收了，收了礼就得办事儿。老北方也挺慷慨的，一会儿吩咐酒宴摆下，一面在这吃着，一边跟田小凤研究。前辈，你看我什么时候去合适？我顶多住一晚上，明天起早。咱回去，黄先生还等着信儿，你们见见面，接接头。哎，我这搭桥的人就算完成任务了。那好了，书不重续，吃完了饭就一晚上住在这儿，没睡多少觉。这个老北方也不太了解外边的情况。都熊飞啪啪啪啪给他介绍，好做到心里头有数。其实那阵儿，这就是统一战线。你看日本鬼子没来之前，官府见的土匪那水火不同炉，真刀真枪，逮着真枪毙。土匪见的官军也下狠茬子，你死我活。现在大敌当前，统一战线，各行各业只要有报国之志，拧成一股绳，先对付日本人。咱那个矛盾是内部矛盾，先搁在一边再说，就这个意思。田小凤这桥搭的太好了，但是呢，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。你老北方，你手下一千多条枪杆子，也一千五六百人呢，那能一句话就这么拍板吗？还得先探探水深水浅，看看风向，然后才能把大队拉走。所以他带了两人，两个大炮手，一个叫海龙，一个叫海豹，叫双甲，三个人三匹马，跟着田小凤、熊飞，还几个公安战士，还那赶车的老冯，顺着原路来到锦州。熊飞先到里边见了黄先生，黄先生是盛情款待，恐怕老北方有别的想法，隆重起来。老北方一看，深受感动，心里热乎乎。一瞅面前站着这位将军，威风凛凛，一身笔挺的警服，哦，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黄显生将军。要不是田小凤给打小，他们俩人能见得了吗？黄显生热烈跟张海天、老北风握手，就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一样，请进客厅，先尝后酒，上行款待。 提前田小凤把经过一讲，黄先生非常高兴，对老北凤说：“张义士，欢迎你返政，我们太欢迎你了。现在国难当头，咱们应该一致对外呀。如果有你的鼎力支持，破林印清的汉奸队，我心里就有了底了。”
哎呦，黄将军，你可别这么说呀！
我无非是个小土匪而已。既然我姑姑介绍我来了，我一定是尽我的全力。我是个中国人嘛，我恨透了小日本子。咱们这么说得了，这是黄将军在这坐镇。换句话说，黄将军也好，其他人也好，你们不打日本鬼子，退进山海关，我老北方，我也不能饶了他，我也跟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呀！对得起我的祖宗，对得起我的先人。好，黄先生点头。那么在这吃完饭之后，事在紧急呀、啊，就开了个特殊会。黄先生、熊飞、田小凤、老北方、海龙、海豹，还有几名副官全参加了，十来个人，把地图摆在桌上。黄先生就问田小凤和老北方：“现在林应清坐镇在潘山，离我们虽然不太远，也不太近，你看怎么对付他？大兵团作战，这个事儿我都会安排。但是咱怎么能走近他？现在我们的警力不足啊，从人数上讲远不如人家，你看怎么办好呢？”田小凤盯着老北凤：“海天呐，都没外人，不管你想的对与不对，你端在桌子面上，大家听听。”老北风紧锁双眉，合计合计：“好吧，在路上啊，我就考虑。我听姑姑您跟我讲，这个林彦清手下有八个师，第一师的师长姓向，叫向青山。”对吧？对。
关先生说一点都不差，而且第一师是主力师，听说这一师人还有点战斗力，那几个师都是乌合之众啊。那既然这样，我是这么想的：第一师的师长向青山，我认识。我这么说吧，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，过命的好朋友。我认为我要能见着向青山，凭着我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如果能把向青山给说服了，倒转枪头打林应清，胜过千军万马呀。我是这么想的。但是我把话可说到前头，我这叫一厢情愿。那个人他都有变化， 向青山还念不念弟兄之情？他现在高高身为师长了，能不能听我的？这帮还在两说着。我打算试试，冒冒风险也值得。不行，咱们再另想对策；要行，那不就差了近道了？那比大兵团作战那强着万倍。田小峰点点头，这真是好主意，太好了。那你跟他究竟什么交情？嗨，
哎呀，这怎么说呢？这当初的时候，吃咱们这碗饭的，还能不遇上风险吗？有一次就在盘山，我掉进去了，让官府把我逮着了，但是怎么给我上刑我也没说实话。倒霉的是他们在我身上翻出冒烟的家伙来了，认定我是土匪，但怎么个土匪他们也说不清道不明。哎，我铁嘴钢牙就不暴露我真实的身份，就这么这个案子就是个悬案，就把我投入死牢。可能国家事儿也多，也没工夫勒我。我在囚牢里头认识的向青山，他也掉进去了，我们俩压在一个号里头。时间长了，我们不背着，谁都知道谁是谁。我们在监狱里头就结成金兰之好。说这话也就几天之后吧，这不我这俩兄弟吗？海龙海豹，天不怕鬼难拿，领着100多名弟兄擦肩反应把我给救了。救我也烧着向青山，我们一块跑出来。为此向青山对我感恩戴德呀，痛哭流涕。他那个说的品情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有朝一日有用我之处，您尽管吩咐，我知恩不报，我不够良品。而且刻破中指，对天宣的事，打那我们就分手了。后来我回到塔山了，关于他的情况我是不得而知了。这回听您说的，怎么的？摇身一变当了第一师的师长，官一下子，比我有出息。我打算见见他。我也不简单，我希望他的第一师能跟我一样弃暗投明，跟咱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你说这有多好？田小峰也琢磨琢磨，海天呐，这事儿可真有风险呐，人可真是有变化的。忘恩负义的人大有人在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我觉得差不多，姑你放心吧，胆小难得将军做，干我们这行的不担点风险能行？我打算今晚上就起身，带着我两个弟兄上潘山去找一找这位向青山。你怎么能找着他？我现在也不好说呀，看呗。诚心要想见他，我估摸着不会太难。这事就定下了。老北方说完之后告诉田小峰，姑啊，一旦我回不来， 或者你们听着什么不好的消息，我手下那1000多弟兄交给您了，交给黄将军了，我把话已经都留下了，到时候你把他收编，警察也好，军队也好，你们就负责了，我相信不会亏待他们的。黄先生点点头，你放心吧，你不会出事的。真要是万里有个一，家里事你尽管放心。
好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
就这么的，哎，他连觉在这儿都没睡呀、啊。吃完了饭之后，跟田小凤、跟黄显生、熊飞告辞，就领着他的两个弟兄海龙、海豹。三个人三匹马起了身，那这帮人来得快的，走得匆忙，这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黄显生、田小凤就在锦州静候消息，估摸这个事不能耽误时间太长，咱们暂且不提，单表老北风张海天带着两名弟兄骑马奔盘山，一边走这仨人一边商量。这海龙就说，我大哥，你这玩意儿把这弓拉的也太难点了，你那当着什么人呢？你打了保票了，我也替你想了，这个人的确都是有变化的，像青山跟当年不一样了，你跟当年要掉脑子要打眼儿，当然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他也没想着他能混到今天，而今天呢是陆军的中将师长啊，你别看是汉奸呢，有日本鬼子给撑腰，跟当初就不能比了，对这号人您可不能太相信了，我可不是囊熊话，你要一时不慎咱哥仨送到湖嘴里头去就有去无回了。我也想过，不过我有招对付他，估摸着向精神肯定能回来，你要回来我就可以大功